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哈。我先谢谢大家，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哈啊，作业都差不多跟上了哈。还有一些的人呢，也还在漫步跑哈。但是我对你们是很有信心的哈，因为写作业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学到了什么。我的作业通常来讲会比较实际一点，那我会给你们很多的处境，让你们去应用你所学习到的，那在也有很多的反省、自我的评估啊，这等等这一些，其实就是学习《以弗所书》里面所需要的。给那个以弗所书在讲到教会，那教会里面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子，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呢今天已经到了第六章第一讲了哈，那我大概第六章会讲大概五次到六次哈，我不晓得哈，我们求神引导我们，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讲完之后，可能我们还会多一次两次再来做一个整盘的哈，从一到六章里面快速的复习，也包括我们前面有许多的这个分段，那么我可能会要求你呢把以前的分段呢重新检视一遍，选出你最喜欢的哪一段，那我们在比较这一些的分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前人的经验累积哦，那样分了，我们有20种分段的方式。那么在这些分段当中呢，你真的吃到了以弗所书的精髓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哈。那我的设计的方式就是说，你把以弗所书学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去教别人了。我也劝大家呢，你需要。有机会去教以弗所书哈，你教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到你学到多少。那你教他们，也许不需要去教什么 K 能力、I 能力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可能听了一个头两个大哈。但是你可以讲其他的东西啊，你就把一些的属灵上的操练呢，你就实际上跟他们教一些，他们可以很快的接受的应用啊，就可以了。那个其中的原理呢，可能他讲了以后就昏倒了哈，就像我们现在发展这个属灵的射箭哈，这个属灵的射箭的原理呢，可能人不知道，可是现在很多人在用啊，所以呢，我们讲说神有他的方式哈，这叫做知难行易，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在哪里，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领受，这个领受是不会错的哈。我们现场感谢哈。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哈，22节开始就讲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哈。那对于夫妻的关系呢总共保罗他有4个命令，对丈夫呢有8个命令哈，所以男人呢就多一点哈。那以弗所书5章22节，你们当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原文直译就是妻子们呢、你们要对你们的丈夫如同对主，所以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如何的对我们的主耶稣，那你就要如何的对你的丈夫。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讨论到这些家庭当中的关系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保罗他是用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来怎么样来阐明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夫妻的关系呢就是主跟教会的关系。那待会我们今天会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呢，也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神怎么样对人，人怎么样对神。那保罗的心意还要你在家庭当中有这么一个的关系， 也反映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个父子父女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反映跟你跟神的关系。那做父亲的要怎么样去教导小孩子，那我们今天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这方面。那意思就是说，当你以后碰到有需要教养小孩子的时候，你要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讲，因为里面讲到很多这一方面。我们回到这个妻子的关系，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夫妻关系就等于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头的意思就是 first priority， 就是首位的意思，也是一个源头的意思，它又是教会身体的救主。那就是引申到做丈夫的当然要保护妻子，妻子的性命，妻子的 well-being 也是你做先生的责任。24节，但教会怎么样持续的顺服基督，这个持续的顺服呢，有那种愿意的心，愿意去臣服。那妻子也怎样凡事持续的臣服于自己的丈夫，所以教会就是要继续的臣服基督啊，就好像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那应该的哈，那应该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看今天教会有没有顺服基督？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现在从世界上来的一些的压力，很多的教会就屈服了，很多的教会都不敢去谈一些他应该做光做盐的事情。那这样子的反映出教会跟主的关系哈，那就代表了很多家庭夫妻的关系就不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没有顺服。当然这个顺服你也可以说应该是从21节开始，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做丈夫的不能一味要求说，哎，这圣经上讲的你要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做妻子也可以说，你要看看前面那一节啊，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个谈到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你也要看看前面哈，保罗他讲的很有道理哈。当然呢，这个跟 praise and worship 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跟敬拜赞美哈，唱歌歌颂上帝，应该是夫妻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可以真正的从心里面来 praise and worship， 就是好好的敬拜歌颂主，那夫妻的关系会很好。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持续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保罗他的意思很简单，做妻子的需要被爱，就像基督爱教会。就我们教会里面呢，你有没有被爱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最需要去追求的。所以有这些很有名的牧师啊，来我们神学院教书，他说。以后你们出去带教会，你就把教会制造，他用制造这两个字，就是说你要制造这个爱的氛围， 你觉得你要让大家都觉得被爱，那你就成功了。这个被爱的氛围，被谁爱？被基督爱。但被基督爱是透过谁呢？透过我们肢体之间的关怀，透过我们肢体之间的互动。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种爱就像耶稣讲的，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耶稣就为教会死在十字架上面了，所以我们对于弟兄姐妹之间的爱，那是一种舍己的爱。但请注意哈，是真实相信耶稣的。不是今天来一个没有信主的，然后你就这样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哦，不是，这不是保罗所讲。你要注意，我们现在所讲的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好，那这个特别注意哈，我们不要 变成溺爱哈、哦。你学习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你在学什么。OK， 那你说有一个丈夫，有一个信的，有一个不信的，哦，那就不是在我们这边的讨论。OK， 那是另外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讨论。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就是说一对基督徒的夫妻，我们才可能谈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丈夫爱妻子这样子的爱。 OK， 那二十六节就是说教会爱基督到一个地步舍己呢，要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当然这是从一个为教会为基督的心腹所讲的，所以这个心腹你要制作它，当然就像犹太人结婚的时候呢，你新娘子要清洗洁净沐浴，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哈。所以这个荣耀的教会，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什么，他的写了一本书就叫做荣耀的教会，他就是取材在这个地方，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 Rick Joyner 我记得雷克乔纳，他写了一本荣耀的教会。那么这个用水借的道，那就是说基督的教训要帮我们洗得干干净净。那我们上一次有一题的作业就是要你比较这里跟比较一章四节，有些人写的不是太完全，我觉得你们要再思想一下，一个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是毫无瑕疵，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水借的道？这个差别是在这里。 OK， 了解了哈，很谢主。二十八节，丈夫也当持续的应该如此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也是爱自己，为什么是爱自己的身子呢？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嘛， Two shall be one， 两个人就好像一个人而已，就是你爱惜自己的身体。OK，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是保养顾惜。保养顾惜是两件事情，保养就是喂养抚养的意思，也就是说做丈夫的负责喂养妻子，顾惜要抱在怀中，常常要拥抱太太啊。我自己在教会当中，可能你们新来的不认识，牧师最喜欢抱师母的，有一阵子还鼓励大家你每天要抱七次，后来很多人说我们上班怎么办，那你说三次好了。你要顾惜。 OK， 这个是耶稣不透过这个保罗所讲的，要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OK， 那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OK， 所以 everybody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耶稣所爱的。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联合就是 glue together， 好像一个强力胶把这两个粘在一起，分也分不开，粘在一起。就像你们夫妻结婚前谈恋爱都粘在一起，每天都粘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这就讲到他们之间的性生活。所以呢，这就是保罗他所深知到的夫妻的关系。你要知道他没有结婚呢，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跟教会之间，说基督跟教会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是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吗？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吗？二人成为一体，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年是5782年，5782年呢，我已经把它定掉啊，因为从这个原文的意思里面来，就是我们宣告神居住在我们当中。那你说极大的奥秘，基督跟教会，就是我们宣告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住在基督里面。 OK， 那这个跟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我们跟自己的配偶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就是这么密切。你们个人应该要持续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持续的敬重丈夫。那光这一节，你就可以讲一篇很长的道，讲什么？丈夫需要什么？妻子需要什么？就妻子需要被爱，丈夫需要持续的被敬重。所以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你只要把握住这个重要的原则，你让太太有被爱的感觉，你让做先生有被尊重的感觉，那你们的婚姻就非常棒。这其实保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他也没有这个经验，我也相信就是上帝给他的启示，要让大家知道在一个婚姻的门外汉里面可以讲出这么重这么经典的认识，实在是不容易啊。但是你会发现到有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这一节出了问题。如果说我们真正的研究圣经，读圣经，把这句话读进去了，你会发现到这句话可以拯救很多的婚姻。因为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被爱，所以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你要让老婆被爱，哇，要先生被尊重，这太棒了。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哦。第六章第一点，其实这个分章分段，我觉得啦，这个应该还是在第五章，但是呢当初分章分段的人就把它分到第六章，我倒是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这个是连着下来的概念。现在讲夫妻，讲完夫妻以后现在要讲什么？讲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那怎么突然之间被他一咔嚓变第六章，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在讲夫妻讲到家庭的关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这个听从当然是现在的事，所以是持续的。这听从不是说我听从一岁到十八岁十九岁我就不要听从，那这个听从里面当然我们要分，为什么？因为分你长大了你有自己的意见，那你是不是在尽可能在主里面听从他，在主里面那个听从的意思我特别去查原文非常有意思。一个是臣服，英文叫 submit， 但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人敲门你去回应。因为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嫌妈妈唠叨，对不对？也有唠叨的爸爸，但比较少。但是呢他在这边好像就是说回应敲门，可能你爸爸妈妈一天敲门几十次，你是不是每次都回应了？还是你故意去 ignore 忽略他呢？那这个是保罗用的这个字回应父母，有人敲门回应父母，听从臣服，那这个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但我觉得这个教小孩子听从父母，其实这个责任是在父亲身上。这个父亲是一家之主，所以在特别在第四节会讲到这一方面是父亲的责任。那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其实是母亲在教，因为父亲要工作，以前的时候呢父亲可能到田里面干活去了，那整个家都是母亲，这是母亲教导小孩子。那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就是12岁之前呢是母亲在管，如果是男孩子的话12岁以后呢是归他父亲管，女孩子还是母亲管，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呢 一个犹太女人生的小孩子就自动成为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点里面就是说，这小孩子十二岁之前你所受到的教育是犹太教育，所以这个是犹太人没有错。所以一个妈妈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可是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虽然呢他号称是西尼利人哈，可是呢他深深的知道犹太的律法。那我们再看到他说这是理所当然，你要听从父母哈。这个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公正公正直的，是正确的。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权柄就像神对我们基督徒的权柄一样，那如果说你连生身父母都不会听从的话，我告诉你他也无法去听从上帝的。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听从你生身父母，那么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比较困难。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号称你很听从神的话，但你却是不听从你父母的，那么你要小心，你这个顺从呢我会打一个大问号。那你说啊，因为我爸妈不信主、哦、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怎样、哦、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呢神给父母的权柄还是代表上帝的，在家里面特别是你在小的时候啊，你要听从父母。如果你的小时候就是很悖逆的话，那我们在意志释放里面你这个悖逆的这个劣根性啊，需要被好好处理一下，否则的话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呢可能呢是不正确的，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去孝顺你听从你的爸爸妈妈。而在这个地方呢，你这个关系上面呢你要改变，真的要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第二个，要持续的孝敬父母。孝敬是 honor， 就是尊重敬重的意思，使你亨通得福，好的事情会发生，英文叫做 beautiful things， 好的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因为这个孝敬父母呢就是直接十诫的第五诫跑出来的，这个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啊，这是 commandments。所以呢对我们中华文化来讲，孝敬父母是百善孝为先哈，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以前的人呢他在找忠义之士，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孝子，这个人是孝子的话街坊邻居都知道哦，那就是忠孝的人。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哦， somehow 啊，不知道如何呢，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跟犹太的文化在这一点上面呢也倒是蛮相像的。我们在犹太人的这种传统当中呢，他们也很注重做儿女的要什么，要 honor， 要尊崇，要孝敬他的父母，这个父母是他的你讲责任。我待会会讲清楚一点，就是你会不会以你的父母为荣，你的父母会不会以你为荣，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的。你会不会说哎呀我爸爸让我好丢脸，或者是哎呀我的儿子女儿让我好丢脸，那这个就是 honor 尊重孝敬的意思。 OK， 好，那么做儿女的呢保罗在这里呢提了两项的命令。第一个就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好像呢有人敲门但你要去回应哈，这我们刚刚讲哈。所以我在想有人敲门啊，不管你手上在做什么事情你要去回应一下啊，或者电话铃响了要看一下啊，要回应一下。这个对于父母 呼唤你，叫你，你是不是也是像这个样子去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一个听从他。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点，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呢，你要学习听从父母的教导。那么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父母的教导啊，是遵照神的旨意教导，不是按照他的情欲跟世界价值观，这是在主里面的意思。所以做父亲的，他要在主里面教导他的小孩子，小孩子应该会听，因为这是神父给父亲的一个重要的责任，还有义务，也有这种权柄把他教好。那第二点呢，如果孩子长大之后呢，你会有自己的意见跟看法，但是呢，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不违反基督里的原则，就是不违反基督的原则了，长大的儿女还是在主里面听从，要使父母高兴，因为父母毕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父母呢，他所得出来的意见看法总是会为儿女好的，所以在不违背基督里面的原则，我们通常都会而且应该听从。那几个不一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受到神呼召要去当宣教士，爸爸妈妈反对，那么这个在几个宣教士的传记上面你可以看得到，有些宣教士呢爸爸妈妈反对，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呢这个小孩子呢18岁，他知道上帝呼召还要他去什么地方，还去中国，爸妈反对，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说，父母亲你从小 教导我愿意听从你们，但是更要听从神的呼召，这个神的呼召是很明显的，所以我必须要去。所以有一些的特例，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呼召，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只得割舍这份爱以及担心，就让小孩子去了。有的家长是非常开明而且非常支持，也知道这次一去，那个时候可不像我们这个坐飞机啊，那个一去可能就不回来了，可能生死都不明啊，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做父母的那种担心啊，那个父母的不舍。但是呢，往往会看见呢，有一些的人他真的是忠于神的呼召，但是这毕竟是少数，这毕竟是特例。要了解这个事情哈。那有些在婚姻上面，那也有父母的意见跟你这个你自己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哈。那也会是有冲突的，所以有些人呢，他祷告啊，求上帝啊来改变他父母的心意，有些是成功的，有些失败了，有些顺服了，那有些人就不顺服就跑。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真的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任何的冲突，让我们真的愿意顺服，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晓得你顺服吗？你是不是常常让父母很伤心？那请记得，我们在讲这个关系的时候，如果你的父母是信耶稣的，你必须要非常的注意。如果你的父母还没信耶稣，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现在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主啊，求你来拯救他们哈。那你为了拯救他们，可能你就要妥协一些事情哈。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哈，在主的里面妥协没问题。 不在主的里面的话，我是劝不要妥协。比如说他要带你去庙里面，他要带你去看风水啊、算命什么，那这些东西当然就不听从他们嘛。了解这个意思嘛？但是如果是在主里面的父母，你要让他们高兴。让他们高兴。对比哈，我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要凡事持续的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喜悦的。保罗他对哥罗西的人讲，但是他对以弗所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在哥罗西是凡事啊。但他在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听从父母是尊重神赋予的权柄。当然我们长大的儿女，那你要看父母给你的命令，父母要你听从的事情是不是让神喜悦的事情。那你说我不知道啊，父母要我跟这个人结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也没有办法确定。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种冲突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让我们真的可以在跟神之间的关系、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OK， 那如果父母没有信主呢，我们应该顺服听从吗？大的原则是，只要跟耶稣基督有冲突的，你就不需要顺从。比如说，我要去聚会啊，我要去教会啊。我要去东湾教会啊，我要去看刘牧师啊，我有事工啊要做啊，但是父母说你不要去，那你要听谁的啊？这个你就要做一个很聪明的决定哈。我不是说你要这个啊直接顶撞，那我们也要顺着他们的意思，从中希望呢他们能够理解。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智慧的。好，那第二点啊，就是第二个命令啊，保罗他说，哎，你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 honor your parents， 就是你要尊崇父母，那有这种光宗耀祖的味道啊。那意思就是说，父母以儿女为荣，儿女以父母为荣。那我们就反映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是神跟你之间的关系。你有一个在天上的阿爸父，你在地上也有你的父母。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要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就是说上帝会以你为荣。好像上帝跟魔鬼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上帝非常的以约伯为荣，你知道非常的，上帝很高兴说我有这个约伯，这是我的仆人，太好了。当然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哎呀，做上帝这么好的儿女哦，还被攻击，他好倒霉哦，你可能会这样想哦。但我们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上帝为什么挑约伯，让仇敌撒旦来试炼他，试炼的这么痛苦？那个是给他的一个恩典，真的是神给他的恩典，神看得起他，神知道他不会跌倒。我们可能人哦，我们可以说，我可以不用跌倒，我不会跌倒，那是因为上帝保守，不让你受到这么大的试探。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都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如果有一天你像约伯一样，你也是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就对了。Okay，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这里讲到述说神的荣耀为真理，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耶稣说，我不是被鬼附的哦，我是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耶稣基督讲说，我是从父那里来的，你们是跟随着你们说谎人的父，就是魔鬼哦。所以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这种神学上辩论的时候，那他们就说，耶稣你是鬼附的。耶稣说，哦 no， 我尊重，我 honor 我的上帝，我所做的，我所说的，都是在遵从我的上帝啊！你们怎么说我是被鬼附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什么叫 honor your parents， 什么叫遵从孝敬你的父母，也就是听你父母所说的讲出来。那请记得哈，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就是爸妈对你的要求是合乎主耶稣基督的原则，那你就说出来，你就做出来，因为你在尊敬他，你在尊荣他啊，这是很重要哈。所以你在为神做啊，诉说神的荣耀啦，他的作为啦，他的真理呀，你都是在遵从神。那同样的就应用在你的父母身上。第三点，耶稣宣告他就是被尊敬的那一位。我们既然讲到 honor， 讲到尊敬、尊荣。耶稣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在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话，就5章23节，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这个尊敬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孝敬父母，这个孝敬两个字，同样一个希腊字。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呢，他彰显一个神性，什么神性呢？你们尊敬我，就把我当跟阿爸父一样的尊荣。honor， 你怎么样遵从父神，你就怎么样遵从我，遵从父，尊从我，都一样。所以耶稣就在宣告他的神性，耶稣在宣告他的神性，你们尊荣我就是尊从父，你不尊从我你就不尊从父。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神学上面很重要，耶稣自称神的儿子，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尊荣。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对父母之间的关系，你要看见上帝给你深深的爸爸妈妈是值得你这么去尊崇，好像尊崇上帝一样。 okay， 就像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怎么样在世界上一直在讲到他的爸爸，讲到他的阿爸父，这就是尊荣的意思。那好，在约翰福音14章31节，他讲到爱与顺服，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I love my father， 我喜爱爱 agape 我的父亲，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爱跟顺服，所以当我们讲到孝敬父母的时候，尊从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孝敬父母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叫爱，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爱跟顺服，爱跟顺服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特别讲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命令的我父也必爱他，我与父要住在他那里。这约翰福音14章23节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孝敬父母的意思有这么样子的丰富，你爱他顺服他。你爱你的父母吗？你爱你的神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的比较，一些的神耶稣基督他亲自带给我们的一个例子。那最后有两节箴言的，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是孝子其实是小孩子的意思，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也就是说我们做子女的，我永远在我的爸爸面前是他的最爱的小孩子，我在我妈妈眼中当中是最独一的娇儿，我觉得中文翻译非常好。箴言13章1节，智慧子听父母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父母对你的教训责备都是为你好的。但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我们要看见我们跟爸爸 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爱跟顺服的关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啊，孝敬父母好像冷冷冰冰的就是孝敬父母。No No， 在耶稣的这个顺服爱里面，你可以看见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爱父，顺服他所吩咐的。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爱的缘故，顺服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父母，尊荣我们的父母，而不是为了其他，就单单为了爱他？所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爱他才要遵守他的命令？是不是因为爱上帝，所以我饶恕我的弟兄，我爱我的弟兄？是不是因为爱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行善，我愿意去帮助人，被人家讥笑，被人家嘲笑，被人家拒绝，我还愿意？你愿意？这就是孝敬父母的两个原则哈。那为何做儿女要听从父母跟孝敬父母？那当然有四个理由哈。第一个就是理所当然，正确的，是公义的。第二个就是十诫当中第五诫嘛哈，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的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哎，这就是最后这个世上长久的意思哈。那还有一个得福的应许，它意思就是说，你会很亨通的 ，beautiful things will happen， 好的事情会发生在孝敬父母的者的身上。所以有四个很美丽的理由。我盼望呢，我们当中呢跟父母关系很好的，连这个福气都追随着你。好，好，那我们来看哈，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持续的惹儿女的气，只要这个转折语句是 but， 就是然而但是哈，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持续的养育他们。那这一节圣经呢，需要慢慢讲哈，也光这一节圣经可有很多的可以讨论哈，所以容许我花一些的时间来讨论这一节圣经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现在式的动词，这是有持续的，你不要持续的一直惹动他的怒气，就不要持续的去激怒他，刺激他，激怒他，使得他很生气。我觉得这一段话是对我们华人家长讲的，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通常都是骂、要求、指责，所以小孩子很容易生气的，小孩子很容易被激怒的，所以小孩子从小呢，他讲话就很不客气，因为他是被激怒的，他被激怒以后，他就要开始反驳啊，我没有。然后等到他长大有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教导他的小孩子，所以呢，代代相传哈。我们讲说这个叫做祖宗的咒诅，你看到这个祖父怎么样带领这个父子辈的，然后这个父子辈也同样的带领他下面的小孩子一样，所以这个正好跟基督教的家庭相反。基督教的家庭，保罗他在第四节讲，哎，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知道这个儿女的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使他继续的生气啊，也就是说你不要让他每天绷着脸，然后你对他指着说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你太笨了，太傻了，反正都是负面的批评，他会很愤怒的，可能愤怒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可是他会表达在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对于父母教育，我们华人的文化在这一点非常需要改革。他说却要照着主的教训，这个教训呢、啊，那个教训是训练的 training， 你要给他指引，你要给他 discipline 纠正，这是主的纪律，有关于主的纪律要来纠正你们。我们待会会看啊，我找到有十个纪律，属灵敬虔的纪律，你要在自己家里面哦，你自己要操练敬虔之外，你还要教导你的小孩子哈。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自己操练，我们还要教导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上面敬虔的操练，因为这是一种教训、训练 training。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被训练的。很少人说我自己学习，然后我自己要求自己。我们要求你写作业，就遭受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人比较有怠惰性啊，牧师要求你写作业，很少牧师这样做的啊。这个惹人嫌呢、啊，对啊，牧师还花时间改作业的。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呢？我们能够混啊，交过去就算了，你们学到哪里就顺到哪里好了，跟我无关了。如果说我们是这样态度的话，我们就不是在训练，我们在放羊吃草，就不管你了，这不是在关切你们。你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有一个牧师严格的在训练你，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你自己要问自己，你高兴，你就甘心的来学习；你不甘愿，那你就会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学习好。还有警告、警戒、告诫。那这个告诫我们待会会讲，刚好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哈。保罗他写了很多以前的人干了一些什么坏事情，在旷野当中倒闭，那这一些就成为一个警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查经查以前旧约的，哇，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多人倒闭在旷野啊 ？What happened？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上帝弃绝了他们？所以这些是警告，也就是说，我们在家庭当中你要教导小孩子这些。旷野里面的故事，为什么以色列人没有蒙上帝的喜悦，反而招致到这么多上帝的愤怒？哎，我们要学习啊，不然的话，我们不要犯啊他们同样的错误啊。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就变成抚养、喂养的东西啦。所以做父亲的，你在这个训练呢、啊，纪律纠正啊，还有 Bible study， 还有这个查经啊，你要告诉你的小孩子，别让他们走错路。所以简单的讲，虽然第四节就只有一节而已，他讲到了父亲的责任，父亲要督促他的小孩子在品格的塑造上面是责无旁贷的，没有办法推卸他的责任。好，那么主要的讲、哦、做父亲两个命令、啊、不要惹儿女的气，使其激怒愤恨。所以父母的，你要避免让小孩子陷入什么残酷严重的愤怒。这个 cruelty 就是残酷的父母会带出悖逆的小孩。我们这边讲残酷，你要知道，从一个幼小的心灵里面，当家长常常发脾气的时候，小孩子学到的就是 我不好，我是坏小孩，所以我就变成坏小孩。父亲怎么愤怒，我也跟着学愤怒。这个愤怒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悖逆，这小孩子也学会了悖逆啊。而在这个悖逆的过程当中，如果父母不愿意纠正他，没有用那个训练他，他将来就很难改。我这边谈到了不要过分责罚，因为过分责罚就变得很残酷，所以他以后也会学了，他去纠正别人，去责罚别人。这小孩子很多从小心灵受伤。而成为一个愤怒的人，所以你可以讲说，几乎啦，就是我们在意志释放的领域当中，当你碰到一个常常会愤怒的人，通常来讲，他们小时候的遭遇都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在追究他的根源，他的愤怒的根源的时候，往往可以追溯他小时候遭遇的事情。那个愤怒就是一种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所以他用愤怒伤害别人来表达，发泄他的情绪。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愤怒的人，哎，你需要被拯救，你需要被释放。第二点，主的教训就是主给我们基督徒的纪律跟训练，警戒是圣经上祖先作恶的日子。所以做父母要培养小孩子的品格，这个父亲是责无旁贷，如果这个父亲没有教的话，那小孩子出来的个性品格，做父亲的要负很大的责任。那我们要负责教导他啦，马太福音5-7啊，当然这些你可能说这小孩子听得懂吗？看不懂，那小孩子学的是学你啊，你要学会啊。小孩子在学的就是他爸爸，就他妈妈呀。你要教导他一生走属神的道路，远离世界的道路。跟人说前书10:11，他们遭遇这些事要为做鉴戒，写在经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第三点，我说我们家庭积攒的重要，你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常常的一家人读神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讲到神话语的重要，家庭积攒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些的话，小孩子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要注意到这一些哈。我在说，保罗说，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持续的喂养、抚养他们。那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父母，你有这样做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有人说，我就找教会啊，你教会只有礼拜天一个早上而已。你期待你礼拜天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它教得好好吗？ No way。 父母每天要教小孩子，就是跟着你学的，所以家庭技能很重要。真的，一个小朋友的个性品格你不教他，过了12-3岁就很难教了，真的。所以你不要看就是一节圣经而已，它里面讲到很多的真理，你不要惹气使他愤怒，你要让他有纪律的过生活，接受这些警戒，你要有很好的家庭祭坛。所以呢，我这边有附录，那我这边讲到这个基督徒 敬虔基督徒十项属灵的纪律，因为我们讲到纪律哈。哎，我突然发现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平常的生活当中没有纪律。那你不晓得这些纪律的话，你怎么去要求你的小朋友？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找到一个叫做 Ken Hughes 哈，这个人他写了十方面的纪律。那我相信这个纪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会的。那你会了这些纪律了，那你要教你的小朋友，越早教越好。真的，你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大概有看过那些好几代基督徒的传记，他们写的就是他家里面从小就教导啊，这些有 discipline， 有些这个这么好的纪律在那个地方，这个纪律不是说就逼着你去行，而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就把它活出来了。所以在这个纪律方面呢，我是希望我们学习当中可以看见我们在哪里，因为有一题作业就是你要自己评估一下。第一个是圣洁的纪律，淫乱一切的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提车提都不可以，方和圣徒的体统，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以弗所书五章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讲到两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个，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属灵同伴；第二个，他们要跟你一样倾心祷告追求。就在这里啊，你需要一个属灵同伴，好的。那么第三个哈，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但是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且在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是我们去年1781年教会的起印经文，你要圣洁，因为招你的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圣洁的纪律，你在平常的言谈当中无形当中你就会教导你的小孩子。如果你满嘴都是粗话脏话，你的小孩子就会学啊。你说你没有教，如果他外面学来了，那么你在家里面听到他讲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们是圣洁的，这些话不在我们嘴巴上。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让他说，在家里面是这样子的，很无形当中就把这个圣洁的纪律就放在他的言谈举止当中。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小孩子要教敬畏。我们家里面的人，当然我们从小比较害羞啊，但是很多基本礼貌，爸爸妈妈教的很会教，应该这样子，应该这样子，那也是圣洁。我们再看关系的纪律哈，夫妻的关系，我们刚刚谈到了哈。然而你们个人应当持续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持续的敬重她的丈夫。夫妻之间的关系 ，OK， 做父亲做夫丈夫的有丈夫的样子，做妻子有妻子的样子，所以在家庭当中，不要常常这个打架啊、吵架啊，小孩子看在眼里面。很不良的影响，所以这个关系的纪律，当你的父母这个纪律很好，关系的纪律很好，小孩子以后这个人格跟与人的关系那就会很正面的。 OK， 那父亲对儿女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女儿对父母，儿女对父母哈，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章一节跟二节 ，OK。那么肢体的关系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观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肢体的关系就是劝勉，要看见那日子来临的，更当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哦，现在呢，很多人都网络教会，网络教会，你知道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个是那个太远了。我们要彼此见面，我们要彼此看见。我们在现在是不得已，现在因为有新冠疫情的缘故，但是我相信这很快就会过去。那另外来讲，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我们讲到很多的关系，比如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啦，污秽的话不可以在口里面啦，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啊，叫听见人得益处啦。第五章一开始就讲说你要做光明的子女啊，你不要做悖逆的子女啊等等。那就是关系的纪律。那这个关系的纪律在我们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你也应该可以看得见。第三个，心思的纪律，你拥有基督的心思吗？还是拥有你自己的心思？你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没有人管啊，没有人知道，没关系，上帝知道哦。You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你要有基督的心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有基督的心，就是你有这个基督的心思啊。乃是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思念这一些好的，这就是基督的心思。最后你们都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你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思为你我的心思。饶恕人，不要论断人，爱人，甚至爱你的仇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啊。虔诚的纪律 ，godly， 虔诚，或是拍一声哈。读神的话是敬虔生活中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常常思想神，时时刻刻向上帝祷告。诗篇四十篇八节，我的神啊，我愿意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灵里面，我随时要把律法实行出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讲，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你要照顾患难中的孤儿，不沾染世俗。这就是虔诚的纪律，很不容易啊。现在的消息网络、一大堆谎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连看都不看，还有人陷入那种游戏，不管是什么网络的电子的游戏啊，太多了，我是碰都不碰，连想要去玩的那种欲望都没有。我可能是少数的人，不多，这种人不多，但我也不知道。但啊，避免沾染世俗。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身是敬畏神的人相宜。你是敬畏神的基督徒吗？你要善行。所以虔诚的纪律，你要看顾孤儿寡妇，你要有善行，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是虔诚的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你不要嘴巴说你是敬虔人，但是却那你这个是假的。第五个，诚信。诚信就是你说话算话吗？你说的可以做得到吗？Walk your talk， 英文讲就是你实现了你的许诺，你的诺言。所以一个正直的性格、良心，与神保持亲密关系，这很重要啊。你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信神他说话算话，那么 你作为神的亲密的朋友，那你说话算不算话？其实我们对于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一个叫做什么，有一个叫做许愿，对不对？神啊，如果祷告这件事情你成就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许愿式的祷告， make a vow。 神允许啊，但你说话要算话呀。你不要说神啊，我现在神大力，你拯救我，我就怎样，太好了，神医治你了，然后你就把这个许愿给忘掉了，那就糟糕了哈。那上帝绝对有权柄能力啊，他可以把你搞得很惨，但是感谢主，他可能还会给你机会赶快悔改，赶快让你去实现你所说的。箴言呢，12章22节，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你不要轻言诺啊，没有办法做到了就拍胸脯说我可以，大家要小心哈。箴言14章5节，诚实见证人不说好话，假见证人口出谎言。所以呢，神很痛恨做假见证的哈，那用爱心做真理是诚信的，你不能说好话，你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你承诺的事情就要做到，这个在基督徒的里面，这是一个诚信问题。一个说话算话的基督徒，上帝会非常看重他。看，这是一个美德。好，第六，口舌纪律。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不是成熟，不是在他会不会说话，而在他注意言行。所以我们献给神的话是带有能力，而不断祷告，保守我的舌头不要说错话。 OK， 那我们刚才有讲，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欺哄自己的心，那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许愿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你以为你很虔诚啊，这个乱讲，然后到最后否定自己所讲的，那你这个叫什么虔诚？你根本就一点都不虔诚啊。那另外口舌的纪律，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3章8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讲了两种不同的事情，同一件事情你讲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你在混淆视听，基本上就是在说谎啊。就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福奇博士，一下说戴口罩，一下说不要戴口罩，一下子说那个，一下子说这个，搞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一口两舌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办法说就是这样不改变，因为他在说。所以口舌的纪律里面也是看你是不是诚实。工作纪律哈，那就是创世纪1章27，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做工哈，在安息日神来做工了，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有人就要拿石头丢他，丢耶稣。但是这是我们的纪律哈。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所以你的工作纪律是什么？就是老板在我就表现一下，老板不在我就怠惰一下，但是无论做什么，你是不是为荣耀上帝，你是不是有一个工作的纪律在你的里面？有没有人看没有关系，我做到了，我荣耀上帝就好了。我相信在神也在观察，也在观察你跟我是不是在荣耀神，还是荣耀自己。 毅力问题，你是不是可以坚持到底？你信耶稣坚持到底？那这个 Hughes 先生他说，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基督徒四个目标：脱去残累的罪，存心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时常思想至神的话，免得灰心疲倦。那这四项当中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存心忍耐，跑到底啊，不要放弃，不要中途而废。你要像保罗讲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去，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毅力的问题，你可不可以跑在属灵的道路上跑到底？这是毅力的一个纪律。一个父母教导他小孩子的时候，你要让他看见你有一个目标，有毅力的跑完，这也是很重要。我相信你会对小孩子有一个很深的影响力。对，第九哈，教会纪律哈，你要找到一间教会，委身在其中，为神奉献你的财务、时间、专业知识跟传教力。你要对你的教会做一个承诺。现在神让我委身在这里，我就委身在这里。我记得我15年前来东湾的时候，神让我委身在这里。我一生当中目前只有两个教会，我第一个教会待了22年，教会经过两次很大的分裂，我都没有离开，因为神没有叫我离开呀。我那个时候呢，养成一个习惯，礼拜五晚上查经时间，礼拜天早上教会敬拜时间。我跟师母就是这样子，这么有纪律，我们很少很少缺席的。在教会的纪律当中，大家在这个时刻，你就可以看见我跟师母，这就是一个纪律。有些人他说，哎，我去不去好像无所谓啊。你没有一个委身。你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需要你委身给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委身给你了。所以在这种关系，神跟你之间的关系当中，你需要委身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你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有很多你的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你的帮助成长的。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那是第二章。但是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彼此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纪律在这个地方。这第九个，最后一个给予，你要摆脱物质主义，就是说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这讲到保罗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书信的时候呢，他提到了马其顿的信徒，他们是很穷的时候还愿意捐献，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呢他愿意去祝福主里面的肢体。所以这个给予他自己穷没关系，我愿意给。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的人他不是很富有，可是他很愿意给，这种人了不起，真的了不起。保罗的榜样，耶稣的宣告，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句话非常有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 有一些人跟我抱怨，他说牧师啊，你花太多时间给人家高抹了，人家领受高抹就拍拍屁股走了，就再也不来找你了，因为他领受到了。我说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给出去的是为神给出去的，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你不要去斤斤计较你给出去没有回收哈，没有回报。属灵上面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你教导这么多东西，有人说啊，上帝给你启示射箭，属灵射箭，现在有人拿去用哦，还可以用它来招生赚钱呢。那你说我该怎么想？我说那是上帝的事情，上帝最荣耀最重要，给出去了，他会给你更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了，我们有十种一个属灵的纪律，你要建立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孩子有个很好的属灵纪律，教导他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是需要花功夫的。你自己要学习，但你也要教导你的小孩子，让他成长。给小孩子不是说你要让他有一个好的学校读 ，OK， 而是你花多少时间在培养他的品格，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academic 啊，这种学术功课可能没有品格重要，真的。我们将来找职业，真正会用到你学的不多，其实你从小到大所学的东西很多都跟工作无关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品格跟你走一生。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去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资料，求主你帮助我们就做一个称职的基督徒，有这些属灵的discipline， 这些的纪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主让我们把这些纪律，把这一些的教训，主来的教训，教导我们的小孩子，也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不要走上以前以色列先祖所走的道路，以至于倒闭在旷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有父母，让我们真的孝敬父母。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在对父母跟对小孩子当中满得你的智慧。我求主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的作业呢，就是我要你回想哦，你的跟你的父母，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哈，在你年幼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照着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原则来教导你？哪一些有？哪一些没有？那么如果你现在做父母了，你有教哪一些？有哪一些没有教 ？OK。或者是说你没有小孩，那你将来会怎么教？那如果你有一些没教，现在孩子大了，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补救？这是第一题。那第二题就是我们刚才的附录，我们有十项的这个纪律，自我评估一下如何胜过改进。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你自己做一个评估啊，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地方该补足哈。好，那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哈。那我们还是跟上一次一样哈，我让你们用手写的哈， 有问题用手写的，也有发觉到上一次打开麦克风就有很多人问了一些的问题，就离开我们的主题很远，所以这是问题的时间，不是分享的时刻，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呢拿了麦克风就畅言所要讲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你用写的发问。感谢赞美主。请各位作业赶快补上哦，作业不难的啦，我到最后面就越来越简单了，但是有一些就是需要你花点时间好好的去思想，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OK，在教会纪律里面，目前是网络教会，哪里有好多聚会他们就去哪里，一天能够去很多地方，但是一提尾声就有人吓走了，因为你去聚会只是想去听到而已，听到却不行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就变成头脑很大但身体腿瘦小，所以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子，我应该这样讲。网络教会只是不得已而知，好处就是你可以全世界跑，坏处就你以为教会就是这个样子 ，no， 这教会不是这个样子。在保罗他那个时代呢，没有网络的，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我们每一天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碰面的，会看见的，有些人有贫穷有需要马上就知道，有一些人很哀伤，有一些人很伤痛，有些人有疾病马上就知道，对，在这个时刻网络的时代呢，你网络的时候呢，你这些事情就不知道，而且人那么多你也没有办法看，而且蛮花时间的，如果一个人就说他的问题的话，那没完没了。所以网络教会有一个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那基本上我不是太赞成，就是说你去网络教会。所以呢，网络教会其实也没什么尾声的问题，因为大家随时都跑来跑去，跑这里跑这里。对他来讲他没有尾声的，他也没有任何的归属感，他所被吸引的只是这个牧师讲到，除此之外其他的人他根本不认识，所以你现在去追求网络教会的，他的心态上面可能还不是太成熟，因为他只是想听听这个道，听听那个道，听听道对你有帮助吗？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生命当中的操练是需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实际上的互动，那么在这个互动当中呢，会有一些摩擦，就是因为有这些摩擦才会彰显出你生命当中的弱点，你生命当中的缺点，所以才知道啊，原来我是这个德性啊，所以我们才需要。那在网络上就没有了，网络上顶多就是微信上或是其他的这些平台里面啊吵架。Okay， 但是吵吵架也不行啊，吵架就表示说你生命有问题啊。不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网络平台 所以我在说啊，你最好家里面附近可以走路去的地方要聚会，那是最棒哈。OK， 看了还有什么？神会做什么新事？就是在网络教会当中，你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像属灵射箭啊、活水洁净啊。但是至于怎么应用来讲呢？不知道，我们只能说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面哈。来来来，你常常上我的课，你就会继续的不断的更新啊。神总是做新鲜事的。人跑得快，沾染多，给他们清理不容易，的确啊，也不愿意委身，没错啊。那你说委身，生命的成长，我的意思是生命的成长。人们不听是因为他的选择太多了，神不会不提委身的，是现在的新时代会变成这个样子。教会不会合一的，你没有一个委身一个实体聚会的话，教会很难提合一的，相信我，不可能。那有合一也只是表面上的，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你一定要在跟人家有实际上的互动，你才会显出来。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网络上可以达到的。OK， 我们可以透过射箭把恩膏传递给你，可是你怎么样回应上帝对你的，比如说上帝给你的恩典啊，你怎么回应他？网络教会、网络聚会是一个人对这么多人，那这么多人怎么回应这个人？这个讲员呢，没有办法，一个人一分钟就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得已而知啦。好的，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感谢主，父母隔你隔代掌控辖制强势，怎样处理爱跟尊重又被这个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再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原则都是在基督徒的原则之下。如果父母隔代掌控，那么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基督的以弗所书这里的原则是父母教导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主父母的责任。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主父母只负责给你教导而已，他们的责任了。你现在有自己的儿女，那么你就不要让他们掌控。那掌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方式，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所以那个掌控很强的，通常就蛮麻烦的。所以呢，我觉得啦，哈，你要考量。能够逃避他们的掌控是最重要的。那你说要达到爱跟尊重的原则的确不容易，但是你要跟你的配偶商量好。 OK， 你要有一个环境能够让他们放手，你尽量不要去让他们能够对你们管教小孩子有一些的介入，毕竟父母教导小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责任。但如果他们没有信耶稣，那就麻烦了。第一个当然要赶快让他们能够信耶稣，然后知道这一方面的原则。我知道有些做爷爷奶奶的，他蛮强势的，也蛮强势的，而且他们的价值观跟父母的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他们总是说以他们的为主啊，这个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常常会发生，常常会发生。但是在基督 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希望这个地方有帮助你。可以不接受圣灵的教会能够委身吗？我个人对我来讲，不接受圣灵的话，那你圣灵的那他们讲的东西可能会让你睡觉，我觉得不太好了。那最好是对圣灵开放的，对，隐藏在那个里面，那么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吗？你的属灵生命跟属灵恩赐能够发挥吗？对，你到那边去的话，隐藏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属灵恩赐给隐藏起来，那你要多考虑啊，要多考虑这些。我个人觉得最好是有属灵有开放的。我知道在国内可能你要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教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还是需要去找啊。你不能说我找不到我就算了，那你可以试试看网络上啊，哎，有没有什么好的？你可以先在那边，起码在信息上面，在恩膏上面得到喂养，然后其他的再慢慢来。周边只有不接受圣灵的教会，那你可以自己开一间呢，你可以找一两个。因为聚会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奉耶稣的名，你们可以在一起方言祷告啊，一起敬拜啊，讲一篇道就好了。你可以自己成为一个教会，你不需要太正式，就几个志同道合的，对不对？你可以先网络上聚会嘛。在网络上聚会的话，你可以找一些其他不是在你城市的，那你可以自己开一个，那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去不对圣灵不开放的教会，对你的生命对你的恩赐就有限制了。 OK， 我相信你可以的，子君。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问题吗？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感谢赞美主，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阿爸天父，满心感谢赞美，谢谢你今天要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刘牧师，我们亲爱的牧师，借着你这个一壶所说在开启里边的奥秘，来帮助我们，来讲到主你的教导，孝敬父母，在言语上，在心理上的顺服敬重，都是从心里的发出的。主你住在我们的心中，耶稣也请住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专心定义要来学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愿意学习顺服的，
是的，
就像耶稣基督已经有的，让我能够撇下我们的过去那些错误，那些不是没有根源的教导。主，我们要紧紧抓住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永远不变，
是的。
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给我们方向，也给我们门路。
Amen。
主啊，我们依靠你给我们的信心，必要成长，成长像你的样式，来学习耶稣基督谦卑柔弱的样式。主啊，这个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来学习他的样式。
是的，
帮助我们， 我们一切都是从心里学习，愿你的话成为生命，成为灵，走在我们里边。
嗯，
给我们教导，让我们愿意一个学习，也这个将这个愿意学习的心赐给我们的孩子，
是的，
赐给我们属灵的孩子。主，让我们身上就是有一个记号，顺服阿爸天父，顺服我们的神。主啊，这个记号，主，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主啊，亚伯拉罕有信心，主，你就赐给他一个顺服的孩子，
是
帮助我们将这个祝福坐在我们的家属当中，就也坐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我们是顺服你，以至于我们顺服父母亲。主，我们不是只顺服这个有权柄的人，连这个没有权柄的我们也做榜样给他们看，就是做给我们的孩子看。主，给我们有极大的，就像主你有的极大的忍耐，用百方方式的要得着他们的心来顺服主你的教导。主，你必会帮助我们。主，我们过去也有悖逆。主啊，当我们被你叫醒的时候，哇，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因为你愿意坐在我们身上，愿这个盼望也坐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他们渴慕被你改变，被你带领，被你管教。主啊，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因为这个归向你、顺服你有极大的奖赏与成长，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来奖赏我们。你那个胜过世界得胜的生命也会坐在我们身上，
是的，
我们就受伤无敌。哈利路亚，
感谢主，
刚强壮胆，我们就勇往直前，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这也是荣耀阿爸天父。主要我们将这些一切都要荣耀你的圣名。主要我们要成为你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阿
们。
主啊，就坐在我们的身上，也坐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阿门。
主，我们不是只是这样过来过去，主，我们有很多的身份，但是我们是忠心。主啊，你因为你真的是爱我们，使我们回应你对我们永恒的爱，也彰显出来。
阿门。
主啊，这个是包括主啊，你的旨意在地上，就如同在你的宝座上一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耶稣，
愿我们的顺服真的是说出来也散发出来，当我们每个行动就是有人在看，是不是这几个教要怎么说，就是当面，为什么我们要当面的服侍拥抱啊，敬重，讲话就非常体谅别人的环境，主要让我们的见识也越来越广，作为每个弟兄的姊妹的环境都是不一样。主啊，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主啊，你给我们的信心有多少，我们就活多少，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常常不够这个信心，求主加给我们。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真的是爱我们，只要在这个安稳的爱里边，我们才能够很自由的成长。让我们常常制造这个环境，这样吸引，这样付出的爱，主啊，从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嘴巴，从我们心灵一看的时候，就充满着主你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在主日学的课堂上的时候，在牧师讲到的时候，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关怀，主，我们都感受到，主啊，这个就是在吸引我们，主就在我们当中行走，在服侍我们。就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任何一点一滴，主都是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边，他表现出来的。
是的，
所以我们感谢你，主要让你的名为大，主要你的名就在这个教会里边，就在这个礼拜堂里边，
是的，
主要全是属你的。愿你的生命的泉源真的是常常从宝座涌到我们的心里，那我心里我们的这个活水也许基督又冒到我们的头，主啊，又高抹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让这个听到要得着的人，因为他知道躲在我们心中的耶稣正彰显出来，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他们的难处，主啊，他们必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一起与你同工，把这个最可爱的孩子变得长大，为了耶稣而长大，为了神国的缘故，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主啊，我们谢谢你，荣耀的主带领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Amen.